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伊思。那个先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啊。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这里来了周润发哈，欢迎发哥哈，不知道这个刘德华来了没哈。好，没有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特别的着急。这个一着急呢，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些慌乱的情绪中。其实我们去解决问题啊，有很多时候其实当人成熟了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这些问题啊，并没有像你当初想的那么复杂，并没有像你当初想的那么难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并没有像你这个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啊。现在我们说人生不行，但是我们起码有从小时候长大的经历吧。小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偷看个电视啊，因为这个偷家里零钱去买个吃的呀。对吧？因为旷课迟到呀，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哎呦，那会儿心里面怕哟，那会儿心里面那个胆小哦，心里那觉得这个天塌下来喽，犯了很多，做了一些很多错事儿，对吧？但是实际上，当你成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呀，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同样是如此。有很多同学感觉这个很难，有同学感觉这个很压抑，甚至有同学昨天晚上跟我咨询说，说晚上每天晚上在哭啊。其实我说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你们的人生啊，甚至他问我意思，说我还有救吗？我说你才多大呀？他才24，我说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对吧？你才多大呀？我说至于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其实很多同学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得解，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去开辟这样的课程，主要是想帮助这些同学们去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知道出了问题之后，我该从哪里着手，我应该怎么去想，我应该找谁帮忙，我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去化解这些问题，才能让自己从那些不好的情绪中走出来，才能让自己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有办法。所以我们叫凡事都有解哈，我是伊思，欢迎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哈。现在面对于你们恋爱交友的课程，与阿猫的恋爱心态建设哈，有面对于你们去解决问题做事方法的，有我们立体思维法啊。那关于这个人际交往社交的哈，我们有结构化社交哈。包括阿猫新筹在这里新盲筹的这个关于陌生搭讪技巧的课程啊，欢迎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帮你们去解决生活中的情商啊、能力、技巧这些方面的课程，去建立你良好的自信心和心态，让你去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我们不敢说多优秀的人，但是起码面对自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自信，能够更加的坚强的这么一个人啊。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两个咨询 QQ 号2357521534和8001136299哈。那个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哈，个人微信号跟大家进行答疑互动，i-think2014 啊，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think-think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哈，五个中文字。事是事情的事，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现在微信这个公众号的功能越来越多哈，包括今天有同学问我哈，我们的分校问我，哎，微公众号上能提问吗？哎，我还真别说，告诉你们，公众号现在有客服功能，能提问的哈，有运营功能哈，能回答问题的。同时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期的课程录音。有我们的这个干货的文章分享，哈，有我们录音转文字的版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让大家去阅览、去思考、去收听，哈。我们的公众号是什么？五个中文字，凡事都有解，哈，事是事情的事，就能搜索它，就能一键关注，哈。 在电脑面前的同学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啊，那个也欢迎大家去加入我们的分校推广 QQ 群啊，31972599。有人说你们这个分校推广 QQ 群干嘛的呀？我们分校推广 QQ 群啊，目的很简单啊，你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帮我们去推广课程，同时呢，你也能把好的课程推荐给别人，你自己在这里也能学习成长。最重要的还有丰厚的现金奖励回报哈，我们这个奖励比很多工资都高了哈。我们的这个群赶紧去加31972599，在这里去学习、改变、提高，同时还有收益，好吧？好，说了这么一大堆，你们说广告，其实这东西啊，在我的概念里面它不是广告。你们看我打的这么溜哈，它真不是广告。为什么？因为真的这些东西是帮你们去收获和改变、提高的途径。除此之外，你们说还有别的办法吗？你们在那里哭，在那里难受，在那里生气，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起码我们给了你们一个途径，难道不是吗？好吧，好，欢迎同学们提出你们的问题啊。我们的互动环节一直越来越被欢迎哈，很多同学这个问题准备也很充分哈。前面两个提问的同学你们太早了哈，我们一般的原则是开始啊再发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一来了是每个人都去抢占刷屏，我们这个就没了哈，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好，第一个岁月无声的问题，李老师你好，请问你对大型项目销售了解多少？你做过项目销售吗？据说这边销售牵扯的关系比较复杂，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而且涉及到很多灰色地带，那么这种销售是不是不太适合刚毕业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做呢？如果不太适合又想做销售，做哪一种销售好一点？电话、网络还是其他？谢谢老师啊。我本人做过零售哈、啊、电话销售、网络销售，然后渠道销售和大型项目客户经理以及区域销售管理啊，就基本上销售的除了有一项我没做过啊，在销售里面的叫快销，叫快销，就快速消费品，就超市商超的那一块我没做过之外哈、啊、其他的包括电商哈、啊、这些东西我都做过。那么在这里面我想说呢，其实做了这么多哈、啊、在销售方面我不敢说是专家哈、啊、因为专家都是要被人爆头的哈，我不敢说是专家，但是应该说个资深销售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大型项目里面哈，一般指的大型项目主要指的是一些大型的这种投建项目，这里面以工程类为主哈，以工程类为主，包括的有这种很多的一些像这种基建啊，一些这个房建啊、工程啊、桥梁啊、道路啊、隧道啊。然后第二类型呢是包括设备，设备这里面包括我们 IT 供应设备，包括这个机械设备，包括银行的这种安全防护设备等等等等，很多设备啊，这些东西面对的都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以及国家政府事业单位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利益输送。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哈、啊，伊斯老师带队伍的时候，我说我的个人看法啊，我是比较反对年轻人一刚开始就来做这个啊。为什么呢？对能力的提升啊是有帮助啊，甚至对于你挣钱来说呢也有帮助，但是对于你的成长来说其实是弊多于利。我曾经带过这个一个这个啊这个211工程这个名校的双硕士研究生啊，这小伙子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非常的机灵啊，我一个眼神儿他就知道我想干啥啊。这种人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哎呀，这个人适合去做大项目客户公关啊，这种人对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随着我自己本身的年龄成长和人生阅历增加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很后悔？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子给废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进入到这种时候，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再来看他，发现他变得市侩、功利、心机特别深，然后在处理事情上面会思考的步骤方式确实学到了我的真传，想的特别多，但是另外一块他的心态不够 open， 所以造成了现在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就是他职业受限，而这个职业受限跟他的履历跟他的能力都没有关系， 就跟他的心态和人品有关系啊。你想想，双名校的双硕士研究生，对吧？在世界500强又做过这样的，对吧？大型项目的这种销售啊，然后甚至还晋级到一定的这个级别了，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些瓶颈呢？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一个人啊，在年轻的时候，你看见丑陋的事情太多啊，会把自己的这个，真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会把自己的灵魂都给出卖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对于你们去刚开始从事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和刚开始经历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给到大家去多做吃苦耐劳的事情，去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会发现在人生的前半程，就是人生是场马拉松嘛，前半程你会很吃亏，但是在后半程你会发现你的力气越来越大，你的步伐越来越稳，你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真心实意给你们的劝告啊！当然，一般我这个劝告无效，为什么？你去做这些大型的项目这些东西，只要你能够面试进去，只要你能够做哈，接下来涉及的，哎呀，对吧？高规格的接待。对吧？这种哈豪华宴会、5星级酒店，对吧？啊，各种高档的会所啊，甚至你会开始在你的朋友面前去显摆自己在哪个地方都是 VIP，对吧？接待的是些什么样的人？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哈，就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例子。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太早的进入这个名利场啊，对自己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帮助，好吧？接下来你说的啊，做哪一种销售好一点？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做销售啊，如果你是想去做销售，按照目前的这种市场和结构发生来看，我比较建议推荐你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应该叫互联网式的这种渠道销售，因为这一块呢，你能够去培养你的东西呢，会是比较多的去。培养你的这种眼见、见识和能力，包括资源的配置，这一块相对来说它比较公开、比较透明，而且都基本上现在互联网企业都是民企嘛、私营企业嘛，所以相对来说，在这种权力啊、斗争啊、金钱啊，今天我要讲人性的东西啊，会相对来说该来得更加的简单一些，来得更加的这个干净一些。所以在这一块，既能够让自己锻炼自己视野和能力，也符合将来职业发展的趋势啊，更多的也能够去提升自己在这方面跟人打交道，去认识一些过程的一个过渡性啊，认识人性的一个过渡性。所以这是我给的建议。至于传统的一些销售行业呢，现在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正在没落，它正在没落，因为本身销售其实扮演的是一个中介的性质。那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中介的性质的角色就会慢慢的给替代和抹掉啊。所以在这一块，我就给你的建议是如下啊，一个是人生方向的问题，一个是职业方向的问题啊，希望你能够好好把握自己啊。好，下一位同学，然斌，李老师，我今年大三，前两天一个跟我关系挺好的老师跟我说。我发现你一对一处理关系能力不错，但是你一对多，也就面对一个群体的时候，缺乏控制住场面的能力，不能成为那个领头人。这方面你要多加锻炼。确实，他说的很中肯。我在一对一交往的时候，有一些技巧跟心得，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对方舒服，但是面对群体的时候，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时候保持沉默，选择听别人发言，比方说上台发言得不到响应和回馈，说完台下也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我确实不懂得如何让自己融入到群体中，然后说一些让其他人都信服、认可的话。所以我请教于老师，面对群体的时候怎么做，怎么才成为那个说一不二、让其他人都心悦诚服的领头人？这里面我说啊，这个然斌同学哈，其实你介于一个改变的一个临界点。啊，首先啊，我不再讲完了打广告，我是首先真不是打广告，我是这样说才能够让你理解。我首先推荐你去上我的2门课，立体思维法和结构化社交，这个对你的针对性会非常的强哈。因为在这里面，第一个，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能够让人家舒服，你仅仅是解决了跟人交往的界面问题，在我们的结构化社交里面，仅仅是解决了我们说的礼仪道德修养的问题。你并没有解决在关系处理能力上面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 在群体性的这种沟通和领导中，一个人的领导力来源于还不是简简单单的关系处理能力和技巧能力，还来源于你的思维能力，来源你对事情处理的关键点分析和解决能力，这才是最为关键的。你要让人幸福，首先让人幸福的地方是你 OK， 你做得到。你能做得到的原因是你能一针见血，你每次都能抓住事情的关键和本质，能够提出有效建议和动能的方案。那么在跟人下来之后的领导和处理能力上，在于每个人的定位、关系、分析、处理技巧这些方式，就涉及到我们结构化社交与人相处的这种我们的前置互惠、优势手段以及人性心态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你要把这个问题给你回答了，你想想，这是培养一个领导人的过程啊。所以我真是给你建议哈，你去上我两门课程，对你的改变和收获会非常的帮助大啊。因为在这里面，你想着说，其实我们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想在一群人里面，我们有很多人误认为就是说要表现得自己很强势，表现得自己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在喧闹中最有力量的安静之声啊？听上去好绕口啊！喧闹中最有力量的安静之声，我们往往见到在这种人群中最有征服力、最有能量的人，不是看上去这个很 power 很大，看上去这个能力很强的人，往往是一些非常冷静、非常睿智，然后一句话就能点中问题核心的人。有可能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弱弱的说了那么一句话，瞬间整个人群就安静了，对吧？这才是你的领导力，就我们说的有理不在声高，不是靠自己装腔作势能够去获得人家认同的。你记得，你跟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些技巧，通过一个方法能让人家舒服啊，这个是你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一旦上升到什么？一旦上升到你真的跟人去打交道，特别是群体的时候，这么多眼睛看你，他们是看你365度无死角范围，去会看到你身上的各种点。你可能我们看过很多的政要、很多的明星、很多的这些一些名人，他们之所以啊，今天要讲的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王石哈，也是这样的，最后会阴沟里翻船。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要单论他在他的职业操守、在他的能力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当你365度无死角去探讨你的私生活，去探讨你的行为举止，去探讨你各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有短板的。所以在这里面，你说去解决这中间的问题，决然不是我在这里面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帮你去解决的哈。你要觉得我在这里面一句话、两句话就让你成为这个让人心悦诚服的领头人，你觉得这靠谱吗？那我必然是个骗子哈。这就是逻辑关系。我这样说，你就会幸福，这就是征服力，好吧？赶紧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啊！23575215354和8001136299，我真心的希望你能来，因为这个点对你来说特别好。大三，然后又找到了自己问题，而且马上要走上社会，这个时间段对你来说正好有一年的时间给自己缓冲，非常非常的珍惜啊，非常非常的宝贵，要去珍惜这个时间，也要去珍惜我们课程可以带给你的价值。当然，你觉得我是广告，就当我放屁，别理我哈。阿花经典，有三位群成员没来上公开课，委托帮我提问，我逐一发上来。好，群员一，总觉得自己是老好人，觉得自己没有自尊心啊。我想，这是我们自己内心胆怯造成的。那我想，我该怎样使我胆怯的内心变得强大呢？一，对人对事很和善，很合群啊。但我自我身来说，我有时候是不愿意，但又不自觉答应了，强迫自己答应。三，特别重视别人心里怎么看。四，对自己是非常不自信，做人傻乎乎。五，宁愿自己受委屈，不愿别人太受伤。极限挑战中的大松鼠和我性格就有点像，我感觉自己是太重视别人，而没有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没有大胆的去说不，都是傻乎乎的迎合别人。我一般说不的时候，心里就会特别担心可能出现一堆不好的结果和事故啊。这个同学呢属于这种对自己有思考有分析的人，但是呢，你们可以通过他在这里面12345的描述啊，发现一个问题，看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你们会发现，这12345里面他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他的逻辑性 他的思维的这种条理性其实非常的不清晰啊，包括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认识，他居然认为自己跟《极限挑战》里面大松鼠一样，其实你跟大松鼠差得远。王迅是什么人？王迅虽然他现在不是很有名，是靠黄渤带着他，但是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在《极限挑战》里面，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他非常清楚应该自己怎么去迎合别人。这个跟你说他没有主，这个他是一个老好人，没有说不的时候，那可不一样。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总能出现一些有趣的想法，他在关键时候总会搞清楚，哎，黄渤怎么看他，孙红雷怎么看他，他该怎么选边站，让自己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这种人你可以说他老奸巨猾，但你绝对不要去说他老好人。你的这个老好人的关键原因是在哪里？你的思维混乱，你没有自己的主心骨。你要什么？你想什么？你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跟着别人走。虽然你有很多时候说我不情愿，那个不情愿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呀，你也没有办法呀，你难道有办法去改变吗？你之所以担心拒绝别人之后会有麻烦，会有事故，是因为你自己搞不定，你必须依靠于别人。如果说你搞得定，你干嘛要靠别人呢？如果说你真的那么听话，站在马路上，他叫你往前去冲撞车去死，你会去吗？所以用这种极致论和方法，你就可能明显的能看到你身上存在的问题。再结合你的语言的描述，可以看到你自己思维逻辑上面的缺陷啊。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这个同学，你首先要去解决的是你思维的问题哈。你在思维上面能不能够去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定位？能不能够搞清楚自己要的目标？其实一个人有了这套体系之后，你要去解决你所谓答应人家的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就不会像你显得那么的被动了。因为你想，一个人有了目标，我去决定了我今天要干什么，当人家来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会怎么样？比原来要说不的这种力量和态度会要加强很多啊，比原来说不和拒绝的这个力量和态度会要加强很多。然后，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定位和目标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你又能够想到办法，可以去找人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些对你发号施令或者那些你原来所要依靠的那些不恰当的人群，反而会远离你啊。所以在人群的选择和事件的选择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有些人觉得啊，我老好人，这是我没办法，我被逼的。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被逼，这是你自找的。你的朋友、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人群圈，除了父母之外，都是你自己选，你明白吧？同学，你说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有关系好跟关系不好的呀，对吧？你可以选的呀，你不要因为自己选了之后，然后再来抱怨，然后再来诉苦啊！人都是这样，有私心啊，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些人的弱点。有很多人跟我说他是老好人，其实我对这种人，我其实看法并不好，什么？就很典型，你跟群体相处的时候你占了便宜，然后你又想维护自己的私利的时候说自己是老好人，这个人往往不是老好人啊！我真的说的不好听，你甚至有可能都是小人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性格弱，性格弱其实是每个人在环境中适应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去解决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我相信你，你还会选择跟他们在一起吗？这最简单的道理哈。欢迎赶紧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23575215354和80011362992个 QQ 号啊。少年少年，易思老师你好，上课之后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能学到一些东西，感觉很好，状态也很好，但随着时间渐渐觉得状态没那么嗨，老师能分析一下我的状况是什么吗？谢谢。上课能学到东西，能有改变，是因为你们刚来的时候，你们对于这样的思维体系、这样的架构，对于人生的分析是从来没有过的啊，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在这里面，你们刚接触课程的时候，收益确实是最大的，这是任何一件事情，就像打游戏一样的，你刚上来打游戏，你的进度是最快的啊。当你打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要去突破那个值，要过关卡，要练级，要升级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麻烦，遇到难度了。因为什么？你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了，就原来很简单，就我们说生活里面最常见的现象哈，你可能今天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好吃的这个冰激凌，你从来没吃过冰激凌，对吧？你吃第一口啊，那个好吃啊，你吃了1年2年之后怎么样？你开始对冰激凌也挑剔了， 我要吃草莓味的，我要吃巧克力味的，啊，这个奶油太重了，那个太甜了，啊，这个还不够甜，对吧？哎，这个要加点果仁更好。其实这就是人的状态提升之后，你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例子应该一听就能懂啊，每个人都这样。为什么我能悟这个例子？我从我儿子身上悟到的啊。他这个吃第一次吃冰激凌很好吃，吃久了之后，我现在发现他有各种要求了啊，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这里面证明了两点：第一点，你的状态提升了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你的能力比以前强了，所以你跟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和更大的难度，跟原来那个层级啊来比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那么轻松能达到了。人是这样，我们说了生物奖励机制，你生物奖励机制回报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你自然就没有那么嗨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叫高歌猛进，你想想高歌猛进是什么状况？就一直嗨到爆，那就是说你在过程中，比如说你现在学了啊，收到收获，然后你出去用，认识了人啊，又得到收获，然后在过程中又高人指点，你又得到收获，然后你的事业啊、生活啊、爱情啊啊一路顺风发展，从接触我课程开始一个屌丝，然后上升到啊今年中国最有名的十大名人，我操，你觉得是不是很嗨呀？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中间的过程哈，有很多是你只能想还做不到的，所以你现在需要的过程是什么？开始更加的沉下心来去做，能够让自己得到和改变的那个质变到量变的那个关键点。其实有很多时候这叫压力值突破哈，在这种点上面你的压力值是最大的，但是一旦突破，你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快速通道，又像刚开始一样，收益非常多，然后非常嗨，然后再遇到下一个压力值。人生的成长和跳跃都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和过程，好吧？少年少爷，加油啊！这里也跟其他同学你们看到了哈，我们课程是有效果的哈，我们不是这个瞎忽悠的哈。这个 NSC23，老师好，我想求老师分析一下我和女朋友的问题。我们在一起3年半，双方见过父母，已是一个快要结婚的状态。然后去了日本旅游，原本我说去日本看一看戒指。后来因为时间紧也没有看，当时没什么。2星期前因为一次争吵，感觉他有点渐渐对我有点逃避和冷淡。终于在前天通过微信和我提出不是要分手，整个过程他比较平静。他对我期望值很高，但我一直给他失望，包括和我在一起不想说话，不知道说成什么，我又要不高兴。现在微信回比较敷衍，问他说并没有和他爸妈说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不要再盯着他，已经没有爱的感觉。想到和我结婚就害怕。请问易思老师，我已经知道自己没有担负应有责任，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如果你要说有没有希望，我就这么简单的通过事实看啊，通过事实来看本质啊。一个女孩跟你交往一起3年半，都跟你谈婚论嫁了，你觉得她在你身上的心思？你觉得他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耽误的青春还不够多吗？啊，那么有没有希望？这里面取决于两点。第一个，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他肯定是对你是爱的，肯定是对你喜欢的，肯定是想跟你走下去的，所以这是你有希望的一点。但是回过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他花了这么多时间跟你在一起，然而你却一次又一次让人家失望。这3年半时间，如果是从这要看你的状态啊，有些人是从最刚开始恋爱的顶点，一直到现在的谷底，3年半时间不是一次一次给他好，一次一次给他差，终于让他最后一天醒悟了，跟你再无出息，跟你再无奔头。所以这种具体情况你得根据事实状况来判断。如果是前一种啊，因为你某些过错暂时伤了他的心，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是后一种，你一直把他伤到了底，我觉得你就算了吧，哈，这个估计姑娘对你已经是决然而然了，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去问我有没有希望，我只能告诉你这两种情况，你自己来看你是哪一种啊。但是始终有一点我还是要说，如果只是说理论上的希望，我觉得还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毕竟3年半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人家始终还是对你会有牵挂的。如何表现，只是这个表现的难度的大与小，在乎你的选择。往往像你这样的这种啊，我直接说啊，像你这样的这种渣男啊，说句实话，我也觉得别耽误人家姑娘的青春了啊。 因为我相信3年半时间你都在辜负人家的情况下，基本上你接下来也不太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啊。目前我接触过的人没有见到有这样的哈，特别是你们这个类型的这种群体啊，这我说的直接直白啊，可能也不太让你喜欢，但事实就是如此，好吧？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大的改变吧。等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不过说实话，我并不看好你啊。下一个同学，笑对人生，你老师，我有问题。如果谁惹我不高兴，我当时基本不说，但是会在心里面记得，然后怨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忍不了的时候，我就开始冷战，不理你。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会干嘛呢？我的，你看人家惹我不高兴，我就忍着，实在忍不了了。我就不理你，哎呀，太牛逼！我以为你会砍人哦，或者大发一通脾气，别人觉得我小题大做，但我心里觉得很委屈，是我太懦弱了吗？我不知道病根在哪里，该怎么改善哈？其实我想这样说啊，往往这种情况下不是说太软弱，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哈，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理解，我其实想跟你说，是你自我意识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太强啊！一般这种惹了你，然后在心里面生闷气的，都是把自己看得特别重的人啊。觉得这个，其实我要说一句最简单的话，你听起来不舒服，但是你一听完你就非常明白的道理，对吧？知道什么话吗？啊，宋小宝那句话送给你，大家知道是什么话吗？啊？不喜欢的人多的去了啊，不喜欢我的人多的去了，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说呢，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说人家惹你不高兴，其实在这个地方，什么叫人家惹你不高兴啊？其实说白了，就人家没有把你往心里面去嘛，或者是说你这个问题根本就在人家那里不值一提嘛，那说白了就是你算老几呀？所以在这里面，你自己出现这个问题，你会把自己看的就说，别把这个豆包不当干部，你特别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儿，其实，在人家眼里没那么重要啊。这类型的同学是特别容易生气的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啊，其他同学你们自己看啊，这类人是特别容易生气的啊，因为他特别在乎自己，然后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结果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儿。你说不然人家怎么惹你？一般都是人家不拿你当回事儿，人家不尊重你啦，说话不在意你啦，或者不听你的意见呢，或者你说话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听啦，或者跟你争吵的时候人家直接就是骂你这个骂你那个了，就人们根本不是 care 你。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想说啊，你说那个人把自己看得重，难道有错吗？哎，我说也没错啊，错在什么呢？首先你是什么位置？第二，你心理状态是什么一种？一个事实，一个心理状态，这两者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就会特别难受。你把自己看得自视过高，实际在生活中你却处处不如人的时候，这种内心的怨气啊，始终会有啊，这种内心的怨气始终会有。这里面有些同学不太懂，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啊。在这里面，这个像林子同学这些女生，别喷我哈，不好意思。很多女生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作啊？为什么生气？为什么这个冷战？你们知道吗？啊，我用这样的例子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们知道吗？哎，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对方的宝刀，宝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人，所以你应该无时无刻不挂记我，无时无刻不爱我，无时无刻不疼我，明白吗？但事实是什么呢？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女朋友，你是我最关心的人。但记住，只是最，你并不是我这个世界的唯一，你明白吗？所以很多女生不作死不会死，她们就出在这个地方，她老把自己位置摆得太高，然后跟事实的位置差距太大，所以经常就会像这个同学说的一样，笑看人生一样，人家惹到你，男朋友就一脸莫名其妙，又怎么啦？然后女孩说：“怎么啦？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哼，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拜拜，不理你，再见，以后都不要再见。 然后一路走，一路哭，一路哭，一路走，宝宝不爱我了，宝宝不疼我了，宝宝不要我了啊，好吧，开个玩笑啊，但是这个例子确实就是这位同学提出来的。你说女生有这个作的心态，你说男生有没有？其实都有，这是做典型的在作哈。所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你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跟你看到了，这是你身上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你说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件事情，两个方法，第一哈，摆正心态，让自己心态跟自己实际位置匹配，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第二，还有一个方法，提高你的地位，跟你的心态也匹配，你也不会生气了，明白了吗？这两者我不知道你容易做到哪一者，一般我会建议你们做第一者，哈，先降低自己心态比较好做。你做第二种呢，我觉得比较难做，因为涉及到的时间、精力、能力、方法、技巧、成长过程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多哈。但实际上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第二种。你有高的欲望，你有高的期望，我一直老师说，我从来不反对。但是你得让自己拔到那个高度，人家惹你，你有本事一句话跟你说的好不好听，你有本事让人不敢惹你啊。这个不敢惹你，并不是说你霸道，而是说人家真的在意你，对吧？你的朋友、你的女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对吧？都在意你，就最简单嘛。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课，我讲这些内容，你们为什么会去听啊？为什么没人骂我傻逼呀？为什么没人说这是个傻逼，这是个骗子呀？对吧？那我就会把自己心态摆得高高，一发现你们骂我，我也不开心啊，宝宝也不开心啊。但宝宝不开心，宝宝不说，对不对？啊，但宝宝会说的，我会说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呢，你要把自己能力提到那个点，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哈。所以有很多人一直跟你们说叫摆正心态，那是因为叫委曲求全啊。真正的方式是提升啊。这个时候啊，关键点来了。如何提升？请报名我的课程，哈哈，立体思维法啊，结构化社交23575215134和8001136299两个 QQ 号啊。费尔南多，伊斯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上了大学后确实发现朋友的确很重要，而在我身边却找不到合适的圈子，我和周围的人都玩不到一块儿，因为没有共同的爱好，没有交集，比如共同的运动项目，共同爱玩的电影、老游戏，他们对我来说只是见面点头之交。我看着他们天天朋友圈发着一起玩耍的照片，觉得自己很孤独。虽然有时候我自己的爱好也认识了一些人，但这些人都不在我身边。有时候想找人聊天，却不能去隔壁寝室一敲门就到。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别的学院的年级的同学，甚至一些外面的人，有时候找几个身边的人喝喝酒、聊聊天都不行。而周围那些能玩在一起人，经常在他们宿舍里玩耍。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一定会限制我在未来我大学的发展前景，因为我圈子太小。缺少真正近距离朋友，但我又无法改变他们，只能改变自己。难道让我忍受完只剩下孤独的大学时光，继续孤独的特立独行啊？首先第一个哈，我们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圈都是我们选的。其实你身边的这些人跟你有同学说，你说跟你的爱好不相同，不打一样的游戏，不玩一样的运动项目，是不是就没有可谈了？在这里面，我想说，你之所以孤独的原因，是不是你自己太单一了？哈，我们在去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解决很多，就很多年轻人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追求、我们事业，在我们刚开始的阶段，他们会觉得就自己的世界特别重要，就刚才说那个同学一样，但是呢，他不是像性格那样啊。就会觉得自己的性格这个圈子很重要，自己的追求是一种理想，但是往往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再去找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只在意自己所感兴趣的内容。但是你想想，我只跟你说几个指标：第一个，大学；第二个，同龄人；第三个，荷尔蒙激素。就这几个东西凑在一起，你说没有点火花？不管来自于天南海北之人啊，不管来自于各种家庭之人，有了这几个点凑在一起，你觉得没有交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你自己封闭的问题。你宿舍的朋友，你宿舍的同学，其实他们比如说他不打游戏，好，那我们可以斗地主嘛，对吧？我们可以这个 有其他的玩法嘛，比如说你踢足球，他们打篮球，对吧？我们可以互相参与嘛，是不是？啊，就算这些都不参与，我们一起可以看喜欢看的小说嘛，我们可以一起聊喜欢看的电影，再不行我们可以一起去追姑娘嘛，怎么会没有事情做呢？你要知道，当我最恨的就是那些读着大学说自己孤独之人，李嫂是真要骂你们读着大学孤独的人。你要知道我现在这有多么渴望去回到那个青春的岁月啊，对吧？我基本上属于这种完全忙不过来的状态，完全忙不过来，有戏里面的事情，有院里面的事情，对吧？有舞蹈队的事情，有宣传部的事情，对吧？还有泡妞的事情，我自己还有这个兼职做生意的事情，然后还有我们宿舍里面一群哥们儿，这个每天聊天打闹，吹作为宿舍组合成篮球队打篮球的事情，我基本上属于忙不过来。忙到最后，我毕业的时候，我跟我们老师说了一句：“读大学这门资源，我除了读书，我啥都干，对吧？”所以你想想，你居然跟我说你孤独，我觉得真是你自己的问题哈。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一帮年轻人在一起。有各种各样，我经常是这个好不容易能够熬下一天，我都不会停，我基本各个寝室去串门，每个寝室跟人家聊，每个寝室跟人家玩，回到自己寝室我们自己一起，哎，那时候还没有你们撸啊撸啊，那时候是连 CS 都没开，那时候叫三角洲部队还刚刚开始，那都是到后来的，都到我大学第一年的头两年还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时候属于发展比较快啊，很多东西也包括这个跟宿舍的人一起追女孩，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事情了。所以你自己想想啊，反思一下是你自己身上哪些点出了问题，把自己心态打开，去学会跟人交往的这种关系，去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能力哈，这才是关键。你所想让自己孤独下去，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哈，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选择，孤独并不是因为人家对你不好，是因为你自己对他们不好，是因为你关闭了交流的心哈。赶紧去报名我结构化社交哈，2357-521-534和8001-36279。这个说我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哈，这个不好意思，我还真不是哈。南音语歌，叶老师晚上好，我最近通过主动努力和追求那个女孩子啊，不好意思口误哈，已经接近男女朋友状态，现在即将暑假。因为他要考研留校，我也希望留校陪伴他啊。然后现在问题是，我在我尽我所能讲事实和摆道理的情况下，我妈坚决不同意我留校，甚至不同意我谈这段恋爱，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只是说放假了必须回家，留在学校很不安全。这里想解释一下，我父母养育我方式属于圈养，说难听点，我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从小对我妈的控制欲就从小我妈对我的控制欲就特别强，虽然她真的很爱我，但处处担心我考虑我啊。问题如下，附上自己思考。一，我真的很想留下来陪她，这个女孩我真的很喜欢。二，我和老妈说我都20岁成年人了，我周围很多比较成熟的男孩子都独自带女孩旅游开房，我妈会抛出各种问题，比如说安全问题、女孩子安全问题各种问题。虽然一做出了我觉得还算理性的回答，但她没有说话，但是她没有给我说话的余地。父母不放心，很大原因在我确实以前在她面前表现的他们放心不起来。但是我告诉她，我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得改变。改变的前提是你们不能太约束我，你们得放我出去磨练，我是一个男孩子，这样是长不大的。说了很多道理，父母依然态度强硬，不愿讲道理。女孩子已经明确表示讨厌我妈的我这种妈宝的状态，现在对我拿去了蓝英语跟你刷了很多屏啊，但是下面的就反正倒没出来哈、啊、现在对反正就是意思就是对你这个不太喜欢不太 care 了。第一个，你对于自己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啊。第二个，我想问你啊，我们上的课你也很清楚了，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我要说服父母让我留下来。哎呀，说那么几晚目的，哎呀，小莲都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就是谈恋爱吗？对吧？是不是？你看小莲子一句话说清楚了，你目的就是要跟那个女孩谈恋爱嘛，然后时间上你爸妈不允许嘛， 然后你就考虑一个问题啊，你谈恋爱这个事情跟你爸妈有啥关系啊，对吧？然后这种叫旁观者清啊，你看，其实在这里面解决问题，你是要解决两个点，第一个点要不留下来陪这个女孩，第二个点要让父母放心，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在这里面哈，有个同学啊，盼头同学说得很对，去打工把自己学费挣齐了，就迈出了第一步。其实一个人的成熟和成长啊。我告诉你，特别是很多一些妈宝男，或者是一些这个家里管得比较严的，我告诉你，我们常听一句话叫“讲事实摆道理”，讲道理摆事实，光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就你说服你妈，你说我一定要成长的，这些道理没有用。如果讲道理有用，这个世界上就不用什么这个法律了啊，就不用什么这个有坐牢判刑了，明白吧？就很多人说对不起，有用叫警察干嘛，对吧？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要事实。一个人成长在于特别年轻人，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在家庭里面迈出成长的第一步？经济独立的开始，经济独立的开始。你说1000到10000都没有用，只有开始你自己开始经济独立的时候，你才开始拥有了在家庭的发言权，明白吧？这很简单的，不论是开放的家庭还是这种圈养的家庭。其实开放的家庭，父母最多是嘴上不说，心里面还是会担心。只有你真正开始独立的时候，在这里面你有了这两个目的，很简单啊，两个做结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另外两个目的结合一下怎么做？告诉我，男英语的同学，结合一下怎么做？啊，结合一下怎么做？告诉我，亮强同学私奔，去你大爷！啊，你刚才掉了呀！我说了啊，你其实就现在两个目的，长话短说，就是第一个想留下来跟这个女孩继续谈恋爱啊，好不容易关系到了这一步，对吧？第二个想让父母放心，我刚才说了，让父母放心讲10000个道理没有用的，只有经济独立哈，两个目的结合起来很简单，留校，然后留校的时候别干那个什么天天腻歪在一起谈恋爱那种事情啊，留校他不是复习吗？你让他去复习哈，白天你出去打工，明白吗？一下子这个问题就解了。啊，然后既会让女孩子觉得你有责任心，又会觉得你自己敢于去扛起未来，又会让你父母觉得你确实长大了啊，在努力干事了啊。当然，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个沟通和纠结的过程，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等你拿出事实来说话，明白吧？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就摆事实了啊。你说什么生活费一定有了？你到底听懂我的话没有？这跟你生活费一定有了有什么关系啊？啊，这跟你生活费有了有个什么毛关系啊？你明白吗？你就是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这个也证明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也是他自己搞点事业出来呀。他虽然借着这个东西让自己成了个网红，借着这些父亲的名气搞，但是你要明白，有很多好多纨绔子弟还搞不出来的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还有声有色的呢，明白吧？你看，个个都会跟你说，星空同学说让他们看到你的成长，不都这样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打工，你在这个事件的历练过程中，你才会真正的开始成熟。一个人体现出来成熟的方式，不是靠嘴巴说，是靠行为来证明。清楚了吗？好吧。好，你的问题就这么定了啊。下一个同学啊，哎呀，时间关系，我们就别下一个同学了吧。再下一个同学课讲不完了啊，还有问题的同学留着下次啊。这个发现很多同学啊，你们看这种提问方面，大家对于自己的问题啊，为什么其实挺奇怪的？你们发现一个点没有啊？我多啰嗦两句，你们对于自己的问题都看不清楚啊，然后。那个余温同学，注意你的言语哈，你小心我把你给 cancel 哈，听到没？我们在这里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哈，你们可以挑战我，甚至可以跟我有一些对抗，但是我们这里的伊斯老师说过，我这里的底线哈，不要有这种攻击性啊，这个语言暴力，不要出现这种下三滥的不好的东西哈，这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属于最，这是属于典型的秀情商底线了哈，好吧？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身上有诸多问题，但我们去看人家身上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都能看得清？为什么都能看得清？啊？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去看到人家的问题的时候都看得清啊？别说旁观的清啊，别说旁观的清，我们再去看别人问题的时候，你想想啊，刚才大家去看这个南音宇哥的问题，你们脑子里面第一印象是什么？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一个念头是你多大了呀？是不是呀？是不是这样子？你多大了呀？你们想想，你们刚才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你多大了呀？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其实这个过程是在干什么？你们是在对他进行分析和定位，你们只是不自觉啊。你们分析他，哎，年龄多大了？这么个男孩子，然后你又想这个女孩子，然后你们想他的妈这个，其实你们在这对他做一个完整的分析，明白吧？这个时候，所以你们有了完整的分析，你对于他的定位、对于他的行为、对于他的目的都很清楚的时候，你们很容易看到问题。我们所有同学在提问的时候，当对于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忽略了这个过程啊。这就是我立体思维法所要讲的这个核心观点，关于定位、关于目的、关于思维逻辑的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自己身上的问题，就是他找不到自己身上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着急，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旁边的人是能解释清楚，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不能靠旁边的人，永远靠旁边的人来跟你指点，来告诉你怎么做。我们的人生是自己的，要自己去选择正确的行为，选择正确的方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这个思维的过程是来源于我们课程所讲的这个内容啊，欢迎大家去报名23575215534和8001136299啊，我的立体思维法课程，好吧？好，不啰嗦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个啥呢？哎，今天最近我们要讲的这个万科事件，知道的有多少？举个手啊，因为你们这个人群我不太了解，你们对于这种事情的关注度有多少哈？有同学专门为这个来的啊，专门为这个来的呢，我先跟你泼泼冷水哈。我在这里还真不是专门去讲这个事情哈，我只是有这个东西引出我们的思考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当然事情的背景和过程呢，我们交代一下哈。首先关于万科事件呢，这个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我要拿来说哈。首先在这个事件上面呢，可能不知道有些同学看过这个以前的这个 TVB 的这个电视剧没有啊。这个 TVB 的电视剧里面演过像以前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叫很多一些这种什么剧啊，什么创世纪啊什么之类的哈，有很多的这些剧啊，什么大时代啊，还什么很多这些商战片。其实我们在很多年以前自己还属于这个懵懂时期的时候，中国经济也不是很改革开放，也不是还没到这么发达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我们看上去就是电视剧天方夜谭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所看的所有的这种电视剧和电影啊，它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实际上它的创作源泉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的一些事情，只是因为早些年间人家的这个经济发达比我们早，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啊好精彩好内容，等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其实是一样一样啊，是一样一样的。它真是一出大戏。这个大戏是什么呢？它吸引了各类各种人群。首先关注经济的人群啊，关注经济的人群，这里面股权制的结构，对吧？关于这个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环节，关于收购与反收购，对吧？这种事情是大家关注的。有一些关于企业运营和治理的这些一些老板和这些人，他们关注的是企业内部控制权、企业内部股权制的这种结构设计，以及包括在这种合伙人在这种股权制度的这种设计上面的种种方面的这种问题啊，包括团队架构建设管理的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都不关心的市民小道呢，又会在这里面去看，哎，关于情欲啊，关于女人，关于风花雪月的事情啊。对于有一些这个心态不太正的人，一些内心充满了阴暗面的人，他们会在这里面去看厚黑的东西，看宫斗，看勾心斗角， 看这里面的利益之争，看这种来往过招的方式啊。所以这一出大戏确实是给我们2016年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课，对于各个阶层的人群哈，当然对于完全对生活对未来对方向这些完全无感的人，对这个事情是不关注的哈。那么既然讲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事件的背景哈，我有哪些点吸引我。第一个，万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啊，万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啊，这个年营这个营销收入超过千万啊，年营销收入超过千万亿人民币啊，不是千万亿人民币。那么在这里面呢，王石先生啊是万科企业的早期的这个领头人啊，现任万科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记住是现任啊，至于后面就不知道了哈。在这里面呢，这个过程我们有必要去交代一下啊。万科早期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因为特殊的中国经济的时期啊，它是引入了国资委的这个国有资产的这个背景啊，而且当时呢，作为万科集团的这个员工他们呢，是放弃了这个持股的40%的这个员工持股这一部分，所以造成了万科后来包括上市之后股权设计上面的分散啊，然后各种结构的这种相对来说，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啊，要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程呢，我们不去探讨商业，其实说是商业的东西，说白了啊，说多了你们也不懂啊，更何况来说，说多了我也不见得完全能懂哈，我还真不是这方面的完全专家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实际上万科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意味和意识呢，今天伊思老师要切的角度是人性的角度。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王石其人啊，首先我们来看大家关心的一些好玩的一些话题啊，你们所关注的一些话题。王石其人呢，王石这个人应该说是在中国企业家啊，就这一批企业家里面，包括柳传志，包括任正非，对吧，包括蒙牛的那个刘根生，对吧，包括这个海尔的张瑞敏，对吧，啊等等这一批人里面哈，他是属于同一代人。那么在这一代人里面，王石是属于最为高调的一个企业家啊。我们来看他高调在哪里啊。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事件的背景哈，万科跟这个目前这个事件造成的背景呢，它的引入点是从去年开始啊，由宝能举牌啊，在二级市场大量收购万科的股票作为起始点，到今年现在这个阶段进入到实质的股权争夺之战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因为万科之前的这种股权结构让这个宝能呢，而且本身它的股价相对来说一直是属于这个偏低的啊，让宝能呢严重看到了万科股价的这种严重的低值啊，所以开始举牌在二级市场大量收购万科的股票。目前的这个消息具体的数据啊，这个因为是宝能系嘛，他通过各种渠道还有跟他的叫行动一致人的这种收购邀约啊，包括这两天还有那个谁也发起了15亿的这个一次收购啊，让宝能的这个股份又有增长。但是具体的这个数啊，现在因为我没拿到一手数据，我也不太知道。但是离万科的这个发动这个举牌的这个时间点已经不远了哈，反正大概已经有24%多了，据说还在涨。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有些企业它在市场上，他们会去购买一些觉得被低估价值公司的股票，或者去寻求对这类公司的控制权哈。这是每个企业有自己的战略啊，比如说你钱多了，我钱多了烧的，你说钱多了烧的，有人去买汽车，有人去买房子，有人去买金条投资，有人去买理财产品，这属于每个企业的战略哈，没有任何的。有人说恶意收购哈，收购这个东西啊，伊思老师我告诉你，在概念里面只要不违法就没有什么恶意跟善意啊，只要不违法它就没有恶意和善意之分。那么在这个收购的背后我们看到啊，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最有名的这个点啊，这个宝能系的这个领军人啊，姚振华啊，王石在宝能发个收购之后，他们发起了股东回购的100亿的这个豪言壮志，但实际到目前呢只回购了10亿哈。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停的去拒绝，不停的去说啊，说人家不说宝能是么野蛮人啊，你们的商誉不好，我们捍卫万科公司文化，要新中小股东支持，然后接着就停牌，一停牌就半年哈、啊，包括最近开牌之后一直在这里暴跌哈、啊，然后要引进深圳地铁，而姚振华在这里面做的就是一个非常资本冷静的一个动作，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哎，买买买啊，不停的买入哈、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让万科的股权之争浮出了水面，然后由此而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啊，幕后的一些故事，包括王石早年创始的故事啊，包括万科成长中间的很多的一些股权结构设计啊，包括职业经理人团队搭建的过程啊，包括郁亮跟王石的关系啊，自然他的私生活各方面也被不断的曝光。刚才说到王石是这一批企业家里面属于特别高调的那一个人，我们看他高调在哪里哈、啊？以前我们说这个富二代是属于这个炫耀的一代哈、啊，我们看得很心痛，但是你要看到其实富二代还是来源于这个上一辈的财富积累，没有什么，但是你们看到王石的时候，这个才叫真正的人生大赢家哈、啊。你看首先第一个中国企业家里面哈、啊，不敢说是唯一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但是登顶成功里面年是最高的啊，这是目前王石啊。当然有人在背后说他怎么上去的，这个我们不管啊，至少他就干了这么个事情啊啊，这是第一个登珠穆朗玛峰玩各种啊这种酷炫的运动。第二个呢，出书啊，有自己的王石说出自传啊，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对吧，升飞机啊，游艇啊，对吧，这样的过程。啊，这是人生的赢家，但仅此有这个东西够吗？哎，这还是一般企业家的这个私生活一部分。但是你会发现，接下来他的高调体现在这些方面啊，在各个综艺节目里面，你们看见了他的脸啊，你们看见了他的脸啊，有很多西方企业家，很多西方企业家还是不上综艺节目的哈啊，你看这里面就例举了。除此之外呢，哎。更多把它引入到我们视野里面，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视野的，普通老百姓才不管你股权之争的，才不管你什么商战的，反正老子不懂，关我屁事，你几千亿跟老子没关系，对吧？但普通人最喜欢关心的是什么？八卦，八卦的就是由红烧肉而起的故事啊。这个王石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这个原来这个那个谁呀、啊？啊，我又顿住了哈。啊这个那个反正一名家说过哈，这个老年人要恋爱啊，就如同这个荒山着火哈，就烧野火哈，是挡不住的，这着火了啊，这个像这种什么大兴安岭那荒山啊，你如果着了火、啊、这是没办法的，挡不住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王石在于他这个年龄段呢，进入了一段这个叫啊，这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个啊，黄昏恋啊。至于这个恋情呢，这里面这个女的角色扮演和王石的角色扮演，我们后面会慢慢来说哈。在这里面呢，最典型的就是在这个微博上面秀恩爱哈，在微博上面秀恩爱，包括潘总哈，我们的潘石屹潘总也用一锅红烧肉哈，道出了这其中的这个花式虐狗的这个内容哈。从这个点上面来看啊，我们说，其实。王石在他的人生里面啊，我们首先不去评判任何的对与错，我们只是看在王石的这个人生里面，确实叫志得意满啊，确实叫志得意满，是不是？这个人生可以说享尽了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名利、灯光、追逐，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人性，他满足了我们所贪婪人性里面所关注的哪些点。金钱，就我们说的财富、权力、女人、名誉、地位和掌控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是属于他在人生追求上面已经是志得意满。但是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的地方是什么呢？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在于，现在他会面临一个问题，叫晚节不保。啊，你看各个同学讨论的就特别热烈哈，甚至连八字啊，这个名字的这个逻辑都来了，田字把王字正好罩住了哈，然后很多很多啊， 然后还有说法是，只要这个企业家只要玩女明星就一定会死哈，这个东西我说，其实不去讲那么多大那些玄乎的东西哈，我说一点最简单的，就王石原来说过嘛，在一次这个记者提问会上，人家问到他跟田小姐这个问题啊，说这样好吗？人家这是王石直接回答你这是嫉妒啊，这意思啊是也想问，你们别在这里。指手画脚，我就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是王石，你会怎么样？啊，如果你是王石，你会怎么样？来告诉我，如果你是王石，你会怎么样？来告诉我。啊，有人说跟他一样，我对海阔天空说的是实话。你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做的比他夸张的多。你做的管比他夸张的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那为什么你们会去对他有那么多的指手画脚？为什么？Why？啊，羡慕、嫉妒、恨，哼哼。其实，在这里面啊，整个王石的事件里面，我们说，其实现在我们来看。万科的五权之争，我说句实话，跟我们刚才说的王石身上的这些所有东西，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没有半毛钱关系，对不对？所谓五权之争是第一个产生的原因，是现在中国的这种什么经济运行的水平到了这个程度，对吧？第二个在于我们现在的金融。秩序和市场也进入了这个阶段。第三个，随着现在人民币和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之间的收购与并购这个事件，我告诉大家，只是开始，绝对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你们会看到以后比这越来越多的并购案，越来越多的收购案。那么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说到底，王石只不过是在他的历史特殊时期，他成为了这个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人而已，啊，都是这么首当其冲这么一个人而已。那么在我们去看到的话，其实你要单纯的去评价万科跟这个宝能之间之争，其实没有什么好评价的，一切以结果论英雄啊，你有钱就买啊，就这么简单啊，资本没有恶与善。就像你手上拿的人民币没有恶与善一样，你可以用它买把刀杀人，你也可以用它买个甜品来吃，填饱自己的肚子。你不要告诉我填饱肚子这张人民币它就是善良的人民币，你买的刀这个人民币它就是罪恶的人民币，没有这个道理。资本是一个冷静的资本，资本是一个只讲究数字、只讲究回报率的这么一个完全靠数字逻辑游戏来堆建的东西，它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所以资本是逐利的，资本不逐利，你要资本干嘛？对吧？钱不能花，你要钱干嘛？对吧？上班不挣钱，你上班干嘛？啊，当然有些人为事业、为理想那是另外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在于什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太多的代入感，我们有太多的代入感。其实刚才伊思老师在问的时候就已经跟你们挖了个坑，如果你是王石。其实，当我们去评判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你们心里面没有每个人把自己带成王石吗？啊，你们没有每个人把自己变成王石吗？如果没有变成王石，你会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看法吗？不会的，对不对？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有代入感的时候，你才会对这件事情有看法。如果你没有代入感的时候，你都没见过这个事情，路上有一个人，你听说路上有那么一个人啊，摔跤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根本就不会去管。只有你在那看到他摔跤了，然后你带入了，哎呦好疼，然后就说，哎，这个人太笨了，走路怎么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代入感，代入感里面，你就像我刚才刚开始所说的，开宗明义所说的，你们在这上面所关注的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最简单，这里面很多男性思维就是从这个男性的角度去考虑啊，女人对，我想在这里面像林子同学，他关注的一定是田朴珺的感受，一定是女生在这个方面的立场问题，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啊，有同学问什么叫代入感？代入感就是你去在这里面找到跟自己最内劲的，或者自己在这里面最关注的，把自己身临其境去想问题的角度。所以我在这里面所列举的，这里面哈，最典型的，当你对这个世界特别关注的点是钱啊，是争权啊，这类同学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是属于这个最典型的屌丝心态啊！你不要觉得意思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现在最奢求、最想要啊、最迷恋的东西。如果有些人在这里面啊一追求的啊，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人去扒过田朴珺，扒过他以前演的电影，扒过他露肉的照片啊。这类同学，你告诉我，对吧？你现在最关切的问题是不是推倒？泡妞，对吧？最关注是女人。你像一嫂子，你们问我有什么代入感？我也有。我最关注的是在这个中间，它股权设计结构；我最关注的是它公司治理水平；我最关注的反倒是在这件事情上面郁亮的反应，就万科现有的 CEO 的这个反应啊。我也会去关注这个大股东哈，华润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反应，因为我自己办企业，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在这里面去关注的是斗争，去关注的是争吵，去关注这中间的阴谋论啊，去关注啊，王石以前是靠他老丈人怎么上位的哈，这些人啊，去道听途说这些人，他实际上在生活里面经常去做的事情就是算计，这类人啊，你自己想想，就我们俗称的小人啊，不要觉得我骂人哈。在这里谁也不认识谁，我就是就事论事的说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好吧？关注红烧肉的确实是吃货，好吧？这个是绝对的吃货啊，其他都不关心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去探讨的时候，我们来看啊，是什么事情，第一个造就了我们这样的心态，第二个。是什么事情让王石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第三个，我们来探讨人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怎样被我们所利用啊？啊，有些刚才有些同学就很激动了，哎，你老师要讲暗黑了啊，要讲利用人性了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探讨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不要有人把人性一拉出来就是暗黑，其实我们说有时候人性它也有光辉的地方，对吧？我们要更多的、更人性化的一些设计，更多的、更人性化的一些思考，难道这些不是正能量的话吗？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什么是人性。人性简单，两个字结合，人加性，啊，人加性，这个性啊，不光是指我们性别的性，不光是指我们性欲的性，也不光是指我们。什么性格的性，人性性，人是指人的本体，这涉及到是我们生存面的问题。性是指一个人的精神，是在我们欲望层面的问题。啊，这两者相结合，人性存在一起就有三方面：第一个叫生存本能，第一个叫生存本能，第二个叫自我价值，第三个叫社会认同。啊，在这里面我们去探讨人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脱离不开来。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人自己啊，我们作为人自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的要求啊。那么，我们去解决自己身上生存本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一些最基础的需求，在这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接下来的层面就不一样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个人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点它不同，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关注点关注的是什么，就意味着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自我价值的问题，是你的欲望的问题。这个自我价值是你在去想达成自己的愿望、想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方面所产生的需求，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人性的部分。也就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会去说林子同学出于女性立场所想的，比如我会去说有一些屌丝同学。出于他们立场所想的金钱观的问题，比如说我会去想有一些同学，对吧？关于在这里面啊，这种股票 这种经济哈、啊、这种结构可能跟他们的职业跟他们的一些啊经历有关系，有些同学炒股嘛，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欲望和这种需求其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过程。最后一点我们来说的社会认同，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都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要体现自己的自我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啊。有一些同学在这里一定会挑战我，嘿，我他妈才不关心呢，关我个屌事啊！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我才不关心什么社会认同的，我也不关心谁谁谁谁爱谁谁，对吧？老子只管自己，我只要自己过得好，一有二没有啊，没事，大家都不认识啊，这也没什么可羞耻的，有没有啊？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还绝对不是少数啊。但是这类人呢，我想说只能说啊，叫你思维没有进入到一定的层次，你嘴上这样说，但你做得到吗？真的把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抹去的时候，你自己想想，我不说别的，你怕不怕？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人帮你，对吧？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跟你相处，对吧？你怕不怕呀？有同学说不怕，你自己想想，你不怕啊？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人是属于社会型的动物，当我们离开了这个社会群体的时候，我们叫独孤所居的时候，人啊孤独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个状况，精神方面会有问题，精神方面可以问题啊，这是很典型的现象。有很多人比如说他的生活，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某一些事情造成了一些自己的困扰，他为什么会自杀啊？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认同感丢失了，其实他活下去还可能活啊，对吧？又不是不能活，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在这里面啊，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很多的这个研究方面发现，人类只要脱离了社会群体，当你进入啊，除非你是从小在那种就我们说的原始生长社会，原始生长社会它也是需要有它的动物群体的啊。我们原来所接受的教育，特别是你在人类环境下正常生长的人类，你接受了正常的人类教育知识灌输和这些水平的人，当你在什么阶段处于这个孤独的状态的时候，就脱离人群了，甚至还没有完全脱离，只是比较孤独的情况下，是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在认知能力，在沟通能力，在自我行为能力，在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管控力方面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最特别的现象啊，这我不是跟大家说虚的，而是这都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种医学科学方面的研究的。最典型的现象，那些离群所居的，我们说宅男跟孤独症患者这些人哈，包括自闭症患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家庭整洁的，没有一个人是条理有序的，这个是不是事实啊？所以在这里面很多这种状况下就会造成一些所谓的心理的一些疾病啊，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现在很多的这种为什么现在很多一些，以后我会去讲这个课程啊，关于我们说的这个强迫症的这个问题，关于我们很多现代人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强迫症的状况，其实跟我们的现代这个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接越来越少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就刚才有那个同学说大三的，其实我有句话还没说，那些朋友你说人家在玩，你难道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联系吗？一定要出去喝酒吗？我们有这个手机啊，有微信啊，有电脑啊，有通话，各种各样的工具啊，其实比以前沟通方便的多了。像一次老师那会儿，以前我还得翻山越岭，对吧？还得跑出去跑的啊，走多远，对吧？那会儿还没连的士都不容易打的那种情况下，一般那学大学都在这个属于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了。那出去找人，我这真的能狠下心走两三个小时，走个十来公里哦，我去找人家，不玩啊，就是简单的玩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对于社会认同感是我们身上附加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人的精神各方面，我们自我生存本能和自我价值这两项方面跟社会认同感所占的比例上面来说，其实社会认同感的社会比例啊，比我们的生存价值和自我价值要高，就两个加起来都没有社会认同感那么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自己比如说一直生存的这个社会一直寄托于希望的一种事件发生破灭之后会出现自杀的状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通过这个东西的讲解啊，虽然讲得大了点，但是回过来我们来看，在于人性上面，我们对于金钱、权力、女人、地位、荣誉啊、名誉、掌控的这些需求，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人性上面的这三点。从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到，在这个里面的王石他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比如说，你向他去征服珠穆朗玛峰，对吧？这在于人性上面是什么？他要去获得除了企业家这么一个身份之外，其他方式的社会认同感，对不对？在于他去给自己写书立传，哈。这是在于除了他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之外，他希望有一些东西留下，能够被人家去认识认可他内心世界的方式啊。在于他的生活方面，他的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这是在于什么？他在于自我价值实现方面，我挣了这么多钱，我有这个权利去享受去开销去花费的这个过程，也是自我人性的实现。那么在于他的这种啊，去参加各种论坛，去参加各种会议，去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人，甚至参加一些综艺节目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是为了在这种，其实他不需要曝光率了，他又不像明星一样我要曝光率，他不需要了，他只是在这里面去找到这个社会，除了我办公司，除了我去挑战珠穆朗玛峰之外，我在其他方面我的地位我的价值大众社会给予我的认可，对吧？包括最后他这一段晚年恋啊，我不去评判这对错，我只是说人性，对吧？他作为一个男人，对吧？这一辈子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那个年代，这是有背景的哈。这个王石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段恋情关系方面，他处理的非常高调，他处理的非常高调。他高调的方式就意味着一个什么？其实大家只去评判他，说他和嘲笑他，但是反过来我得说一句凭良心的话，就是探讨人性的话，他还是比较坦荡和光明磊落的，好过那些藏在底下包养明星，对吧？好过那些藏在底下，对吧？这个花金钱买春，好过这种左拥右抱的那些人，对吧？为什么？因为其实在王石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这一代人过来是经历过文革的，是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是经历过很多事情方面的洗礼的，他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男女关系，他是人，他是一个男人，他有他的诉求，他在他那个年代里面可能他的爱情没有得到释放，他在这里面他找到了释放，当然这个女的心机颇深我们不说哈，我只是说从为他的角度来说是情有可原的，这就是人性。当我们去从一个立场去分析一个人，去看待一个人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只从自己的身上去看问题，我们得真正客观的从理性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去了解，去找到在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关键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中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就很多人去评价一些事情的时候，只是会喷，只是会骂，只是会体现，对吧？这里面最典型的像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一直在说是他不怕的那个星辰同学，其实你像星辰同学，你说你真的不在乎社会的认同感，你上来发什么言呢？你来标榜自己吗？不就是这样吗？你就是来标榜自己吗？所以这都是人性。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说的其实对于一件事情我们的看法，我们中国社会之所以进入到现在很多事情上面不成熟，是跟我们的这个实践有关系，跟我们的发达程度有关系，跟我们现在的教育水平有关系。现在大众教育水平还停留在应试教育，所谓的知识教育方面，在我们的能力素质和各方面，我们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还非常低， 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中国的状况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啊，所以各种事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喧嚣争吵矛盾冲突，对于人家身上的任何一点都出现的是叫不包容不理解，甚至是重伤诽谤，甚至是要怎么样把人家拉下马。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正意味着人格上的不健全，心理上面的扭曲。所以你像我们为什么去开辟这堂这样的课程啊，实际上我们跟大家去建立的不光是简简意义上的心态的建设，思维体系的建设和关系结构社交关系结构的建设，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去建立大家在这种无论是你的人格，无论是你的真正的自己内心的思维以及你能力方面的一种训练，让你在这里面能够建立我们所谓的真正一个独立完整并且一个有正确是非观的人格，去形成你的所谓的魅力。那么通过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的主流的舆论价值观里面，我们太多的太过于的去把这种东西可聚焦在于我们想看到的媒体，他们为了应对大众的热点不断的去曝光在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啊，你们喜欢看的香艳的照片，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内幕，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生存，对于我们的发展其实来说并没有帮助。这里面我们谈到人性，那么人性在我们的社交关系中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去面对和处理它，我们得认识到我们在这中间有哪些误区。人际交往过程中，我们人性交往的最大误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过分的强调自己啊，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些同学也产生的问题，是这样。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这个原因，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一是二不是啊，你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点啊，以自我为中心，过分的强调自己啊。在这里面我们很多同学，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经常想到的是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同学一样，哎呀别人惹我对吧，别人惹我啊，我不高兴，这意思老师我只是说的接地气一点对吧，我不喜欢的人多得去了，你又算老几，你凭什么呀，你觉得自己牛逼，你觉得自己强大。包括我们在恋爱关系中男女生作对吧，我刚才也举了例子，都是因为过分的去强调自己在这中间恋爱过程中的这种地位和价值。当你们陷入啊，这跟我们时代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现在进入社会主流阶段的80后都已经开始老去了，现在90后包括00后都开始登上舞台，这一代人从80后到00后这一代人是中国唯一拥有的独生子女时代。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因为家庭结构的关系，这是没有办法的，父母也没有办法，你是家里面唯一的真的宝宝。你像我们以后以前想说，以前在这个社会公开化，谁敢去称自己为宝宝呀，那不是变态吗？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宝宝这样的词可以成为我们网络的流行词汇，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理发育健康的程度还在宝宝阶段。独生子女生长的环境里面，父母哪怕再不娇惯你再不纵容你，但是因为你记住了你是唯一的小孩，你就可以唯一的占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种东西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潜移默化的去调节自己，所以就会让自己成长之后对于很多的过程，其实你像现在很多人在交往过程中，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去开这个课，说句实话也有这个道理，是因为现在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像以前一次老师要找十年找15年去开这样的课，我开不起来的，各位同学我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开不起来的，因为没有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把自己看得比较贱。我告诉你60后跟70后生人的跟这个后面的这些独生子女最大的区别是把自己看得特别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领导说要加班那就得加班，领导说没加班我还得加班，我是集体一份子，我得为事业做贡献，这是那一代人。所以你看那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有赖于这两代人所付出的努力， 这两代人之所以付出努力，是因为经历了文革，经历了生与死，经历了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的价值特别的低。人是要服从集体的，你别跟我讲个性。60年代、70年代生人，他们出来穿衣服，穿的衣服都是统一的，不是说校服统一，是他连生活里面的衣服都统一，连他们内裤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穿的背的是军部书包，穿的是蓝底内裤，就那种蓝布的白背心。所以在这里面，人的价值属性是非常低的。所以那个时候人最大的问题是看清自己，看见自己。那一代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创业，每一个人的过程都是举步维艰。包括王石在设计他的万科的时候出现这么大误准，是因为什么？他是按照在当时的中国结构现有的体制下面所做出的妥协与设计，他不是按资本市场来设计的。他没有想过在资本发达的今天，他的企业会面临这么大的问题。你想想，现在有哪个老板会放弃我们所谓的国家给予的40%的公司的控股？会有人这样去放弃吗？你们告诉我，会有吗？会不会？那不会啊。你要告诉我他是高尚吗？啊，我真没觉得他高尚啊。我既不贬低王石，我也不抬高他。为什么？因为那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为什么在之后王石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出位的表现，那么多高的曝光率？因为之前被压抑的太久了，他就要得到了释放，他要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生命中的自我，去挑战极限，对吧？去出书，去享乐人生，是人家应得的呀。他创办这么大企业，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分的。那么在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自己。很多时候你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你们翻上去看自己刚才的提问，你们提问的第一句话是伊思老师我，你们自己看所有提问全部是这个套路，有没有一而没有？有没有？有同学会来挑战，哎，你这就奇怪了，让我们解决自己问题不从我开始。我真告诉你们不一样，现在网络发达了，你们可以去搜一下70年代或者80年代那时候在报纸上啊，那以前有报纸有那种叫中间栏，中间栏就是要读者来信，你们去看一看他们提问的方式，真不一样啊。这个60年代早期的啊提问方式啊，那个当然它也带有时代特征啊，一定会说一切向着党中央啊，以毛主席为导向啊，我们要为革命什么什么，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啊，70年代人好像没有这个了，但70年代人是说我在生活中啊，他不是说我怎么样，生活中我遇到了哪个问题啊，是什么什么什么样，我有什么问题能够帮我解决吗？我需要去赶上集体，我需要去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然我们说我们始终敌不过时代，没错，敌不过时代，但是我们得面对自己身上的问题。当你们去做自己的陈述，当你们去表现自己的时候，你们每个人的点都在自己身上。你说在自己身上好不好呢？我说没错，固然是要关注自己。伊思老师我说了，我不反对大家去什么样有欲望，不反对大家去强调自己，但是你记住了，我们是有社会认同的，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单体存在，离开了对方，离开了社会群体，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独活的，这刚才已经讲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中心体系的利益一定是要去符合大众价值的观点，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到人家有认同的地方，不然的话你去解决问题，你像刚才那个宝宝同学，对，那个宝宝啊，那个叫什么宝宝我忘了哈，你就强调人家惹了我，我不高兴，然后我爆发，这个东西怎么解决？我告诉你没有办法解决，你们都想去解决自己在情绪上面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先解决产生情绪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在具体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不良的一些表现。第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不好的习惯的这种坚持啊，很多同学一件事情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只要是你做下去啊，你们不管对与错，你们习惯性就会把这件事情要坚持下来。有同学说伊思老师我很难坚持， 不好意思，你难坚持的是什么？你难坚持的是跑步，你难坚持的是什么？你难坚持的是学习，你难坚持什么？我告诉你，你们会选择是什么？选择难以坚持的事情，是你没有养成的习惯。你们选择坚持的事情，都是你能够收获好处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去坚持自己那些所谓的坏习惯，也就是自己有所得的事情啊，就能够即刻得到的事情。这我们说的啊，第一点。第二点，你们都会为自己的行为去开脱，都会为自己的行为去做出维护啊，都会去为自己行为去做出辩解。不论我说什么，你都会认为自己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很简单，不管我说什么啊，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在生活中你们下一次觉得不清楚，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啊，把手机拿出来自己说话的时候录音，你们做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怎么去看清自己啊，你们拿手机出来自己去录音，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什么有意思呢？人家跟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干，你们每一句话第一句话开口就是维护，因为什么，很少有人会一开口说哦不好意思我错了，基本上没有。你今天为什么迟到啊？哎，那个塞车啊，那个啊，这个忙啊，我刚才起来拉肚子啊，我怎么？你即便知道自己错了，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无论怎么样，你知道自己错了，你也是这样的开场白，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现在你们身上很少有人会去主动承认错误啊，我不是说承认错误，我是说主动承认错误，理由特别多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两个不良体现。第一个，对于不好习惯的坚持，第二个对于行为的维护，第三个对于陌生的恐惧啊，这都是我们人性上的日常表现哈。而我们人性当然是对陌生的恐惧啊，但是你们所体现出来对于陌生的恐惧体现在哪些方面？不是对于这种有危险的陌生的恐惧。你们有很多同学平常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就跟伊嫂子说，我一说到底就是没去做，是不是很多事情一说到底就是没去做，一是二不是啊，实际上为什么不去做？讲道理也很明白，讲结果也很清楚呀，其实就是你心里面对这事情因为没干过，就是有一些恐惧，就是有一些恐惧啊。当然你像火星苍穹说对欲望不够，这是阿猫课程上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点啊，那是去解决的方法啊，这是我们产生问题的所在，这是人性没错。但是有一些人性当你滥用了之后，在你生活中就会出问题。第四点我们要说的是对结果的逃避啊。有人说对结果逃避，结果不好肯定会逃避，但是我在这里面要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哈，我们对于好的结果有人也逃避，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些同学对坏的结果我认可逃避，但是有些同学对好的结果也逃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有同学说举例啊，我举例啊，我很容易举例啊，比如说我举个你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喜欢这个女生，结果这个女生也喜欢你，甚至她主动跟你表白了，结果你会抗拒啊，结果你会抗拒，有没有？有没有？你明明喜欢人家，人家也告诉你她喜欢你啊，人家主动表白，结果你还抗拒，你不是有病吗你啊？哎，林子同学说的对，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结果，坏结果逃避我们能理解，对于好结果逃避我们不能理解，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结果一旦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承担后果，就是我们要承担责任。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比如说找的一些借口，比如说，哎呀，我怕我配不上你啊，呸，什么配不上啊？其实就是说你不想努力给人家好的未来，是不是啊？什么我怕我配不上你，去你大爷的，有什么配不上？你努力就行了呀，你不敢，你怕承担责任，你是想要。但是你们想要的是没有责任的想要，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啊。这种人我跟你说句实话，真是求啥啥不能，求谁谁不得，日子真的是过得憋屈窝囊，没有未来。第五点啊，对于他人的贬低，无论你得不得得到啊， 一定不妨碍你去喷人家，都不管你是谁。人家我说的不好听，以王石今时今日的身份和地位，轮得到你来喷？那有时候我就要喷，关你点事啊？言论自由，这是我的权利，对吧？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评价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可以有自己的意识，也可以有自己的评论。但是拜托你过一下脑好吗？当你体现出来，无论是智商的 low、水平的 low、情商的 low、什么都 low 的时候，你不是在评论，不是在贬低人家，你明白吗？你是在秀自己，这是真的把自己脱光了裤子秀给人家看，还不嫌人家笑自己短跟小。这就是真的人性上最恶心的地方。你是不妨碍你去贬低啊，但是问题是你的贬低，你的意义和行为的价值在哪里？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为了去找存在感，你就是为了去显示自己，其实反倒最后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显示了自己的 low， 显示了自己的无能，显示了自己的低级。同样这类人哈，一样的还有对于拥有的炫耀，一点点东西就来炫耀啊。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啊要说一个，对于那些什么富二代那些的炫富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你们觉得屌丝可以炫什么呢？你们说屌丝一无所有的可以炫什么？他们会不会炫啊？他们炫什么？我告诉你们啊，有些连女朋友都没有，有些连苹果手机都没有，他怎么炫？他怎么炫？你告诉我。我们来讲最差的这种人哈，啊，有几种，有一种是装逼，就搞各种假的来炫，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哈，装逼的这种还容易被戳穿；还有一种叫秀底线，这是我们现在网络上经常一些变态行为的出现，大家不理解是不是？我跟大家来跟说这个道理啊，网上很多一些变态行为的出现，大家不太明白是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吗？这类人是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要找存在感，就我刚才说的社会属性，他一定要找自己存在感，所以他来炫自己这种最变态的行为。什么这种在公交在地铁上面这种什么这种色狼啊，对吧？什么这种虐猫虐狗虐动物啦、你说这些人变态，但为什么他要去炫嘛？如果变态的只要满足自己，他为什么要去炫嘛？他就是为了找自己存在感，他没有东西了，你知道吗？这种人已经活得没有东西了，他只能去秀底线。他发现哎，自己这么 cheap， 自己这么肮脏这么错的东西有人看，你知道吗？他自己这么肮脏这么错的东西有人看，他找到存在感了，他高兴，你知道吗？他兴奋，他总算找到存在感了，所以他们还会变本加厉，这是一种深度的自卑。好，然后下面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对于需求的自私。我们每一个人啊，我说过了，都有欲望，都想要自己得到，但是在于我们现在人性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说自私大家都听得懂，其实你们都听不懂。你们知道什么叫自私吗？你们什么叫自私吗？知道吗？啊，什么叫自私知道吗？没听到回头去听录音哈，哈，只考虑自己。还有呢，他利益最大化。自私我跟你们说最接地气的话啊，第一个我要，第二个我现在就要，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我要我现在就要。他只是会关注于自己，他不管自己，他没想过我要付出，我要跟你付出，付出什么？不可能。意思老师，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就要回答我的问题。我凭什么要回答你问题啊？因为你是老师啊，你就要回答我的问题啊。那这追求女生，我要啊，我要推倒啊，凭什么要说推倒？我就要。极其的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不关心他人的需求，只关心自己有没有得到。而最刚才有同学说利益最大化，这种人是利益最小化，你明白吗？他越得不到他越想要，越想要他越得不到，往往到最后实际上他什么都得不到，他永远得到的是拒绝，永远得到的是什么？ 被人嘲笑难堪，好不容易得到一点利，就会让怎么样，人都是这样的，在沙漠里面吃尝到了一点水，你会怎么样，会马上追着这个水源，会马上追着地方拼命往上拱，对不对？所以他会变本加厉，变得更自私，心里会变得更加的扭曲。最后一点叫对于社会的麻木，就我刚才说的，身边的一切都不关我的事情，关我个屌事啊，关个毛事啊，关我个球事啊，对不对？你死关我什么事啊？你说这个关不认识的人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类人对于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的，对于身边也是这样的。我们那么多例子我不说，你们看在这里有同学，我们在这课堂上出现过没？要意思老师回答他问题，他不管你们的，刷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刷，你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这些日常行为不良体现跟我们前面说的极度以自我为中心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人性关系中，我们面对我们的社交关系，面对我们的社会结构，面对我们的思维体系，面对我们成长过程中要迈过去的每一道坎和困难，都是障碍，都是障碍。我们让自己会找不到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会让自己面临这些东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手足无措。如果说我们只是简简单单存在这些问题，那还好。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这些东西在你们身上会怎么样？会发酵，会发酵，是不是这样子？真的就会开始让你心里面陷入扭曲。问题说的大了，但是在生活中，比如说刚才那个男同学说，我那个前任3年半，我能不能挽回？大家觉得在这中间有问题吗？大家觉得在这中间呢有没有问题啊？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位同学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你想挽回，其实考虑的还是自己要。真正我们说两个人在相处，为什么我的评价对他说没有什么好结果，就是在这里。很多人一般来讲挽回都是讲啊，我自己曾经做的多么糟糕，我做的多么错，我想去挽回。他想挽回的是什么？想挽回是人家对你依然好，想挽回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东西。如果现在有一个女生比她对你好，你立马就不要她了，你是吗？所以我对于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渣男，就是这个道理。真真正正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也见过有一些来跟我提的方式，不是说挽回，我原来做过一个咨询啊，他对于他的前任，他来问伊思老师，他问得非常的诚恳，他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各种问题，他跟伊思老师说，我可不可以去弥补什么，我能做一些什么，我知道我不祈求跟他再在一起，但是我真的想去做一些事情。这样的人我才发现，其实这才是他真正意识到身上的问题想去改变的，也在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他对对方有爱的付出，还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还真的是有希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看待我们在解决很多关系，恋爱的问题，朋友同学的问题，对吧，同事关系，上司领导的问题，社会中间我们遇到的各种陌生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除了生气，我们除了愤怒，我们除了难堪，我们除了感觉不好，我们除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之外，我请问你们，你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请问你们又做了些什么？这些问题加之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只会去看待在这里面我们所追求的啊，像王石事件的这样的东西，我们追求在这里面的什么高兴，追求在这里面的所谓的一些看法，追求在这里面自己所想找到的那些存在感和自己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往往反映了我们内心最深层次人性所最缺乏的地方。我们不可能说每个人没有欲望，但是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欲望，如何去认识人性，如何去解决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简单说几个词，什么理解，什么尊重，什么宽容，这些东西能够帮我们去解决的。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哦，我要去帮助人家，我要去考虑人家就能够去解决的。利益的关系 人性的关系，在这中间处理的尺度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维护的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有没有体系可以让自己去改变呢？当然有啊，至少我给你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我的结构化社交。人性这一节课是我结构化社交概论里面所要讲的最后一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途径，不是简单的让自己处于一种被动无能求帮助的状态，这里面其实还体现出你们以自我为中心。真正我们要体现出来的状态是能够我们去解决问题，也就我说的能够去做有建设性有积极性意义的事件，让自己在相处的这种关系中，让人家可以去看到你身上的优点，看到你所存在的价值。人性是自私的，没错，但是自私的人性你千万不要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那个无能的人。你可以把人家的自私用在你身上，去找到人家的需求点跟你的需求点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去改变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些技巧，去改变的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方式，去改变的是我们在思维上面的逻辑，这才是我要灌输和改变大家的地方。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欢迎大家去报名我的结构化社交课程，报名热线800-136-299和2357-521-534。不要等你们做错了，不要等你们做毁了再来怨恨。即便我们看到了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面对人性的时候他依然不能躲过，他依然不能回避，那么作为普通的人群的我们，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该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呢？我相信你在这里等，你在这里叹，你在这里难受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赶紧去报名上课，2357-521-534和800-136-299。从思维体系上去改变和提升自己的方式，解决一个事情，找到一件事情一团乱麻的头绪。欢迎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报名热线2357-521-534，也欢迎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个人号，跟我们进行答疑解惑啊互动啊。I-think 2014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哈，凡事都有解事是事情的事哈，就能一键关注啊。有我们往期公开课录音，有我们的文章分享，有我们干货内容的体系的分析啊。更多的欢迎大家去加入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9，在这里去让其他人从课程上受益，让自己在这里学习提高，让我们的课程也得到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我们还会给到大家丰厚的经济利益的回报，给现金哈。说了这么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是一天，不是一节课，不是一句话能够去解决，我们需要一个有体系的培训和成长的过程。前面有同学也向大家证明了我们的课程是有效果的，欢迎大家去改变去提高。真正我们每个人有欲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要把自己的欲望实现，那才叫欲望，不然剩下的都叫意淫，剩下的都是一些屁，好吗？如果不能实现，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才是真正的欲望，去让自己实现自己的欲望吧，去改变自己，去提高自己，这才是实现的唯一途径。你要是要不来的，你等只能等来死，好吗？欢迎报名我的课程，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报名热线2357-521-534和800-136-299两个 QQ 号，好吧？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周五晚上8点我们继续再见，谢谢大家。